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可能就是把家庭啊，就是祖宗啊，父辈啊，当做我们的一个偶像。有的甚至呢，反过来可能把我们的孩子也当做偶像。那么除了这种孝，还有呢，在我们上次还是一样，我们因为华人文明是一个，我们上次提到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文明，人本文明啊。那么这个人本文明呢，其实就是关注我们在今生在这个地上的这样的一生。所以在地上的所谓的成功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就是一种功德观念啊。我要成功，或者我要扬名啊，这是功德观。功德观有时候呢，也会在我们心中成为一个偶像，来取代神应该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思想华人文明的功德观，然后与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仰观念，叫做因信称义啊，这两者之间有何等的不同。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照亮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也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啊，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啊，是这样的渺小啊，是这样的无知啊。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到黑暗当中啊，不要落到我们自以为意的偏行己路当中，乃是让我们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华人文明的功德观念。其实这成为我们心中一个偶像，就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或者是扬名无论是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是不是那么那怎么办呢？那我还是要成功，那我可能我们会可能追求什么个人的名誉我虽然可能不能成为最有钱的人，但我呢就追求个人的名誉所谓的要扬名要留下自己的名那么就是华人文明呢，就是强调提高自己的修养无论是从道德观念无论是各个方面，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是我们华人文明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行事为人就是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修身这个修身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说很多人说去要 keep fit 那种修身不是的。你看我们旁边那个伯林顿拆了，马上要建一个这个 gym 是吧？很大。我们华人民讲的修身不是那种就是要健身的那种 keep fit 那种修身。我们华人民讲的修身呢，就是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或者是有修养的人，或者就是成为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做一个君子要修身。修身呢，就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许多的文明传统文化，或者包括许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其实都在试图通过各自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怎样的可以得救，人怎样的可以得救那么我们华人文明呢，或者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华人文明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们要通过修身养性，要行善，要积累功德，用这种方式达到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称之为福报你就会有福气回报给你。所以注重修身，这其实也是修身呢，其实就是一种积累一种功德。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然后我通过每天的这个去修身养性去积德去行善，去做这些很多事情， 啊，就是其实是给自己一种积累，积累什么呢？积累一种资本。那这个资本当然不是什么金钱呐、啊，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亿万富翁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我们华人文明说所有人都可以做一件事情，你不是都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你都可以去修身，啊，你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道德修养，所以这也是一种积累，也是一种积累资本。积累什么资本呢？就是道德资本，不一定是金钱资本，积累这种道德资本，通过修身这种方式，或者通过行善呐、啊、这种方式。所以在华人文明当中的这种积累道德资本，就是积功德，简单说就是积功德，它是一种可以衡量、可以比较的，可以具体去比较的。比如说我们追求要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我们就要追求做一个大善人、好人。那所有的善当中，孝敬很重要。那我叫孝为先。那这个孝呢，是可以具体衡量的，是可以具体衡量的啊。所以我们华人这个传统文明中流传很多故事啊，比如说小孩子给父母洗脚啊，这种就是这都可以衡量，就是说哎，我有洗，你有没有洗啊？啊，我一天洗几次，你连这都可以衡量，是一种华人民这种所谓的功德啊，是一种可以衡量、可以计量的这样的一个道德资本，然后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孝道啊，包比如说这个祭祖啊，像祖宗崇拜呀、啊，比如说去施舍呀，去行善施舍呀。然后什么修桥补路啊，行善积德，就这样的事情，就是通过这个来积累道德资本，这是一种功德的观念啊，我是一种功德的观念，我要积攒自己的功德啊，要有一个好的名声啊，要有一个大善人或者谦谦君子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形象积累出来，然后呢？怎么做呢？靠自己，靠自己。所以修身养性呐、啊，积累功德啊，积累我们的道德资本呐、啊，就是靠自己的。通过自己的这种修行呐、行善积德啊，来提升自己道德素养，然后呢，也积攒自己的道德资本。所以说我们刚才说这种所谓的功德是可以来具体量化衡量的。然后。积德道德资本呢，最终的目的还是期望得到某种回报，就是善有善报啊，我们得到某种好的回报啊，或者说福报啊，不是招祸，而是遇福。所以呢，华人文明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积攒功德，就是也是在道德层面上去积攒自己的资本啊，然后呢，怎么？靠谁呢？依靠谁？只能依靠自己，只能依靠自己啊！提升修养，去积攒功德，做很多很多善事，然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达到一个得回报的目的啊！我可以用我的道德资本去换一个回报，好的回报，或者就是福报啊！这就是以这种伦理啊，这种道德观的功德观啊，在华人文明当中所。具体的表现。好，那我们就来看那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啊，就是我们人怎样的可以得救，或者我们人怎样的可以去面对神啊，就是与神和好，被上帝称为就是义人而不是罪人，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呢？那么圣经的教导，基督教信仰的教导是这样，就是人靠自己是完完全全做不到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全然败坏了，就是全然败坏了，就是人的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就是自己就自己的能力都已经完全丧失了，就是无论你是多么努力啊，无论你是怎么去修行啊，怎么去提升自己啊，怎么去积德啊，无论做什么啊，你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了，你已经全然败坏了，那怎么办呢？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得救，那怎么办？那这个得救就完完全全是上帝主动赐下的恩典啊，是上帝完完全全主动赐下的恩典。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爱一定是主动的 爱一定是主动的，啊，出于上帝他自由意志，出于上帝他自己的主权，上帝主动的赐下恩典，上帝爱世人，甚就是爱罪人，主动的来拯救罪人，罪人没有办法，世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啊，这就是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的救赎呢？神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啊，所以人得救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啊，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上帝所赐下的恩典，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免得有人自夸，啊，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因信称义，啊，圣经说的因称义，所以呢，人的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因为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有这种救自己的行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啊，那么所以人的好行为或者人的所谓的功德，啊，你积攒下来的功德，你的好行为都不是你可以得救的一个条件，那人得救呢，完全是出于上帝他的爱，他的白白的恩典，上帝主动的赐下这样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呢？靠着信心，那么甚至这个信心都是上帝所赐下的啊！这个得救的信心都是上帝所赐下，就是靠人自己的本相，连相信神的能力都丧失了啊！上帝所以叫圣灵光照人，让人的灵魂苏醒啊，人才去认识神，信靠神，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呢，因信，这就是圣经基督教信仰啊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人得救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得救呢，并不是人拿自己的功德，拿自己的行为去与上帝进行交换，并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简单的列表，就把我们华人文明当中这种功德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的这种因信称义啊，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这个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在我们教会网站上这些PPT 啊、讲义啊，甚至包括录音，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都有啊。那么华人文明的这种功德观念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一种得救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得福报吧，或者以我们华人传统文明说，就是怎样可以得到福报。啊，怎样有一个得到一个好的回报呢？我们的方式呢，就是靠自己，啊，靠自己，靠自己怎么去做呢？通过自己的修行，通过自己的积攒功德，通过自己的这个修身，啊，通过自己的行善，啊，去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报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所谓的赐下福报的这一位。啊，就是华人文明当中虽然不是非常清晰，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称之为天，称之为道啊，就这样的一位。那人与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交换的关系，就是我有好行为，我积攒自己的功德啊，那么上天呐，你就给我一个福报，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交换的关系，或者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就是我去种下这样的因啊，善因啊，就是我去行善积德，我去积功德，我去修身，我去提高自己的素养啊，提高自己的这个道德啊，我不停地种，不停地种，不停地种啊，这样的一个原因种下去，然后呢，我会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啊，就是称之为福报或者善果，就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人与上天是这样的一个交换的关系，或者说因果的关系，这是华人文明当中的功德观念。那么呢，那么人的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是一个因，就是一个起因啊。我因为有好行为，因为有功德啊，所以我会得回报啊，得好的善报。那么这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的行为啊，我自己的这个修身养性，我自己的这个善果积攒的功德，这是原因啊。结果呢，就是好的福报。当然了，相反了，如果你不去提高自己的这个不去积功德，不行，那你收获的就不是福报了 啊，所以这就是华人民众的工作观念。那么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因信称义呢，就是人与神和好啊，就是人能够得救，完全是上帝主动的施恩，主动的拯救人啊，不是人自己可以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了，没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了，人只能仰望神啊来拯救。所以呢，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以所谓的叫他力原则，就是啊，就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啊，啊是神的作为。那么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下面，神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啊，是一种恩典的关系。上帝是施恩的那一方，人是得接受恩典的这一方，所以不是一个交换因果，不是的啊，就是。恩典是什么？是恩典，就是不是我们配得的，或者不是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去赚取的，这个就不叫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东西，你永远赚不到，你永远赚不来的，哎，但是赐给你。所以这是因信称义啊，所启示出来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个施恩与接受恩典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好像交换交易。就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再是了。那么行为或者说好行为善行，在因信称义当中，人的行为啊，人的好行为善行，在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被神所拯救，所以我们自然啊生命得重生，我们自然就会结出好的行为上的好结果出来。所以它不是原因，它是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行事为人就与我们所得到的恩典相称啊，就是耶稣基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啊，就像这棵树与上帝的生命之源连接上了，一个好树它自然而然的就会结出好果子啊，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然而然的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好行为和善行呢啊，在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就不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上帝的恩典啊，人蒙恩得救，所以人才能够有好行为。所以这跟华人文明当中的功德观念正好就相反。华人文明的功德观念是我要靠我的好行为啊，我才能有好结果。所以这个好行为在华人文明当中，功德观念是一个原因啊，不是结果。但是在基督教信仰所启示出来，圣经所启示出来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这个人的好行为是上帝施恩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就是把华人文明当中的功德观念，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偶像啊。和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呢，有一个刚才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华人文明的功德观念对我们华人基督徒信仰会产生哪些负面的影响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我们你察觉还是没有察觉，我们华人还是身上有这个华人文明的烙印啊，可能明显或者不明显的。还会把这个功德观念啊，就是在我们的脑袋当中存在着。所以呢，许许多多的华人基督徒往往在信仰生活当中也会把这种功德观念就是放进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啊，我越多的去读神的话，我越多的祷告啊，我甚至越多的去参加教会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会把它当作某种自己的功德啊，把它当作自己某种自己的功德，然后就觉得你看我读了这么多圣经，我祷告这么多次啊，我来了教会这么多次，这都是我的功德，那上帝你应该要给我回报啊，应该要给我一个好的回报。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存在。然后呢，因为我们期望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好的回报，那我们就会在行为上面好像去更加积攒这样的功德啊，就是产生一种 隐形的这种行为上的，靠行为来证明啊，我更属灵啊，我信心更好的这种观念。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行为就是要拼命的要证明，好像我更属灵啊，我信心更好啊？那我们怎么来证明？我要用很多很多行为，就是对上帝的恩典的信心不足，对上帝恩典的信心不足，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就要积攒自己的功德，啊，把这种信仰生活当中许许多多应该是喜乐、自由、蒙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把它当做好像一个积功德的手段，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圣经反复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是怎样恩典之子，啊，自由释放。我们不要再活到这个律法的这个重担下面啊，或者这个捆绑和枷锁下面。我们不是律法之子，我们是恩典之子，啊，然后呢，并不是我们要去靠很多很多好像啊读经啊、祷告这些，其实是我们的，应该是我们非常自由和享受经历与神同在那种美好的时刻。但是我们把它好像当做某种行为上的指标。啊，或者某种属灵信仰上的某种指标啊，我要去啊达到它，我要去拿高分，我要去积累啊这些成绩啊，试图来证明自己，或者试图啊期望在神那里得到某种福报，这其实是一种偶像观念或者功德观的偶像观念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与基督教信仰其实是有背道而驰，可以说。就是不在恩典当中，要回到律法之下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的祷告呢，往往会体现一种功德观的祷告，就是一种交易性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所谓的许愿，然后还愿是这种。当然，弟兄姊妹肯定会说，那旧约圣经当中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吗？啊，就是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啊，哈拿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耶稣好像许愿，后来神就是应许他，他又来还愿啊，把撒母耳从小就送到圣殿当中也有，啊，但是是不是圣经上有的这些我们就要去效法呢？那倒不一定，啊，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在旧约当中，我们今天已经在恩典之下了。啊，我们并不是说来到上帝面前去许愿，然后我们要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什么啊？我们要做拿西尔人如何如何的，不剪头发呀，或者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然后上帝啊，你要给我怎么样的一个回报？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再来到恩典当中做恩典之子啊，所以很多时候，但是我们有时候因为有这种功德观念，还往往会有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或者祈求，有这种交易性质的。就是上帝，我一定要怎样做，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做啊！那么神，你应该怎样回报？应该怎样回报啊？或者如果我做到了，那上帝你要怎样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因为这种功德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是我们始终对是否得救呢，总是好像没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的行为还不够啊，我的行为还不够，我还不够属灵啊，我信心还不够，就是我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做。然后，当然这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就是激励我们、催逼我们、激发我们的热心，是不是？但是这一切应该让我们产生更加热心。来爱主，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的一个热心，而不应该让我们产生忧虑，来忧虑。哎呀，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完全得救啊？我到底不应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忧虑，而是让我们产生一个，就是更加火热的心啊。但事实上呢，就是华人基督徒当中往往有一种好像这样的一个担忧，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是说真的得救，或者说啊，我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或者说我的怎么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啊？虽然我们口上啊都说，或者我们头脑里都非常清楚啊，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什么什么一条两条两条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内心呢，因为有这种功德观念的这种 这种烙印在里面，我们总会觉得，哎呀，我还不够好，哎呀，我还不够好，上帝会难道会爱我吗？啊，就总会有这样。然后呢，无法真正的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里面，真正的享受啊自由和释放，总是活在一种需要，我要证明我自己，我要证明我足够属灵，我要证明我足够信心，那我怎么证明呢？哇哇，就有很多的行为啊，我要有什么什么这些。其实呢，这其实还是对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没有真正的去，你可能都知道，可能都了解啊，但是没有真正的去相信啊，总觉得我应该还要做点什么，我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到啊？那么当然了，我想再次讲清楚啊，就是有你心里有这些担忧，有的时候也是好的。但是你应该把它转化为更加火热的心啊，去做，比如说像啊使徒保罗那样子，我向着标杆直跑，是不是啊？我做的好不好，效果怎么样，那在神的手中，但是我向着标杆直跑啊。但是使徒保罗讲这个话呢，他并不是说他要靠他跑得快来换取神的喜悦，他并不是这样的，或者来换取救恩，那当然不。使徒保罗说，上帝已经拯救他，上帝已经在天上为他存留了冠冕了，那个冠冕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已经为他存留了，啊，那么不会掉的，就在那里。所以呢，他被这样的一种激励的他，他要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也知道，即便他是人中的罪魁，神也拯救他了，他是非常十足的把握。所以呢，你说保罗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呢？就是哎呀，我做的还不够好，我有很多地方我还没有去给人家传福音，或者是我怎么样啊？我传福音传的好像没有真正的啊，就是达到效果。你说保罗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忧虑？也有这样的忧虑。保罗甚至说他常常为弟兄姊妹流泪啊，为教会流泪，他常常为以色列人担忧，他有。但是所有的这些忧虑，没有丝毫让他觉得自己的救恩的确据有丝毫的动摇，一点都没有，啊，他100%的知道，他就是个罪魁，他都得救了，啊，所以这些焦虑呢，只会让使徒保罗更加火热的，啊，去服侍神，啊，去爱神，去遵循神的旨意，啊，不会让他产生一个是否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忧虑，是不会的，啊，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使徒保罗的啊，他的这个服侍啊，他虽然心中呢，就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啊，就是有没有跑得够快呀，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呢，他心中有极大的平安。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会看使徒保罗，他因为他是这个样子，他出去传福音，才能真正的传讲神让他所传讲的福音，啊，那么有些地方的人呢，似乎比较接纳他，但是更多地方的人呢，都是反对他的，都是不接纳他的。但是使徒保罗从来没有因为别人对他的反应来对他所传讲的信息，好像来做出改变去迁就人的反应，他从来不这样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他是得救的，他是绝对是得救的，所以他忠心的传讲神所让他所传讲的。至于效果怎么样，果效怎么样，啊，他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使徒保罗是非常自由的、释放的，啊，去来服侍神。他为什么如此的自由、如此的释放、如此的不去迁就人，去时时刻刻才考虑，哎呀，我这样讲有没有果效？他为什么不时时刻刻这样去考虑呢？他还是忠心的传讲神让他所传讲的呢？因为他知道他是得救的，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所以他才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他每天时时刻刻就在想，哎呀，我做的够不够好，我传福音有没有果效啊，我这些有没有用啊，那如果我做的不够好，那是不是神就不爱我啊？是不是我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如果他每天这样想，那他很难去坚持他所传讲的是神的真道啊，他就会考虑他服侍的果效啊，他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子，所以活在一种证明自己的这种忧虑当中。但使徒保罗是完全没有这种我要证明我自己，没有，因为上帝已经接纳我了啊。 所以，但是我们华人文明呢，华人基督徒呢，我们真的要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种忧虑呢，不见得完全都是为罪人灵魂是否得救而忧虑，而是在忧虑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那么这种忧虑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正确的面对它，我们要让这种忧虑更加让我们去热心的服侍神，而不是试图我要用某种行为某种功德去补偿。好，这是功德观念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往往就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要达到某种指标要证明自己，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祈祷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一种交易性的这种观念在里面就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上帝你一定会怎样回报我您或者你应该怎样回报我这样。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有这种功德观的影响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我是不是真的得救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对苦难的看法。因为有这种功德观的影响我们就很容易觉得苦难是某种恶报因为你的功德不够或者因为你没有积功德，所以呢你会遭遇这些事情，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人生经历一些重大的挫折比如说突然生病了或者是工作上不顺利或者是甚至家庭当中儿女或者有些事情，哇，我说他一定是哪里犯罪了他一定是哪里犯罪得罪神了他一定是什么事情他做的不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呢，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正确的来看待苦难。比如说就像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的那些好朋友来到他这里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来，你一定是哪里犯罪了是吧，所以这些可怕的事情就临到你。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么苦难呢，圣经告诉我们它也可能是一种恩典的管道，上帝通过这种施恩的方法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磨出神儿子的样式来越来越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生命的祝福所以上帝通过让我们去经历一些事情，可能去除去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所以并不是就是好像一定是有什么罪，当然有神所不喜悦的地方，但是真正的苦难呢也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也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比如说约瑟经历很多苦难，但他经历那些事情呢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并不是说约瑟一定是哪里一定是犯了什么罪隐藏的罪他遭遇这些但是华人呢容有这样的观念，比如说看到别人家发生什么事情，看到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就哎呀一定是他犯罪了这其实对苦难的一个片面的解释，片面的理解，或者是不完全正确的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总是这样，因为有一种功德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这种观念在里面。所以呢，当看到有人别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患难患病破产或者儿女或者家庭一些事情，往往会在心里呢就对别人进行一个判断他是不是哪里犯了罪哪里没有悔改神就让这些事情临到他。但是如果自己遭遇了事情，自己往往怎么想呢？自己就说我这么热心服侍神我这么爱主，神你怎么还让我经历这些事情，往往就会这样想。就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说那是他有罪，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往往华人往往就会想上帝你不公平我都这么爱你了，我都这么热心服侍了，我都这么敬虔了，你还让我遭遇这些事所以这跟约伯不一样。约伯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约伯他从来不是嘴里去抱怨神或者甚至是埋怨神，他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始终还是有这种功德观念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一个 接下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我们对苦难的看法往往不是真正从圣经的真理的启示来看，来思想苦难，无论是别人身上或者自己身上，往往还带着一种功德观的烙印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华人基督当中啊，确实就是有一个现象，我们很少去就是去思想人的全然败坏啊，很少，或者就是谈到罪的问题，我们往往比较轻描淡写啊，没有真正去比较对人的全然败坏，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回避的态度，就是仅仅把它停留在头脑当中、知识当中或者口头上啊。为什么呢？因为功德观念的基础啊，它就是人还没有全然败坏，所以你才可以积攒功德嘛，所以你才可以修身养性嘛，所以你才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这就是功德观的一个基础，就你没有全然败坏，所以人之初啊，华人怎么说？华人为人之性本善，就你还有一点点好，你就把那一点点好要发扬光大，让那一点点好要 越来越长大，你去修身啊，提高素养什么的，积攒功德什么的。所以呢，这个与基督教信仰因信称义所提出的全然败坏事实上是矛盾的。全然败坏告诉我们，人做什么都没用，你做什么东西你全然败坏了，你只能靠神救啊。所以华人对这个真理是事实上一直是比较回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种功德观的烙印，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啊，我承认人是罪人，我承认人是罪人，但是我们在想，哎，我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坏吧，我总没有那么坏吧，啊，我自己总还能做点什么好的吧，啊，总有这些。这其实是一种隐藏的骄傲啊，这是一种隐藏的骄傲。其实呢，这事实上就是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啊，没有真正的把它当作唯一得救的道路，啊，或者是100%的道路。啊，总在想我总还有一点点好，啊，你要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可能比那些更坏的人啊，他们确实是需要耶稣代替他们担负他们的罪，但是我还可以啊，我没有坏到那种程度，啊，这其实是一种隐藏的骄傲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就是接受耶稣，确确实实是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真的就罪到了那种程度，应该受到那么大的刑罚，我确实是那样的一个罪人啊，我才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了啊。如果我们认为我身体还有一点点好吧，啊，总有一点点好的地方吧，要把它留下来吧，如果我们总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呢，就是华人文明呢，它事实上呢，它是一种耻感文明或者耻感文化，总是觉得羞耻啊，羞耻。但是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啊，就是说或者你说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也好，就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它是罪啊，直接告诉人，人都犯了罪，人都是罪人。所以呢，耻感文明和罪感文明是。看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吧，但是还是有不同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被一种羞耻感啊所驱动啊，我不要做害羞的事啊。而我们这种羞耻感呢，往往是从人际关系来的啊，我们在这种人际五伦关系当中嘛啊，别人怎么看我做害羞的事让别人都看到了啊，不要这个样子啊，怎么，所以这是让人很羞耻。而这种羞耻感呢，是别人给的，人给的啊，他怎么看我觉得很高兴的，或者很羞耻，不是神啊对。那么我们往往觉得呢，哎呀，我不要丢面子啊，丢自己的面子，丢家里的面子，丢我家族的面子啊，不要啊，我不要做这种羞耻，不要人家用这种眼光看我啊，这是一种耻感文化。那么耻感文化呢，它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定程度上的骄傲，我们才会觉得害羞，是吧？啊，别人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子？我们很害羞，你为什么害羞呢？因为我们很骄傲嘛，你不可以这样说我嘛，对不对？啊，你怎么好像不讲卫生呢？那我就感到很害羞很羞耻，那我很讲卫生的人呢，你怎么这样不说我呢？所以耻感文明的基础啊，简单的说，耻感文明的基础就是你有某种程度的骄傲 啊，你有一种很隐藏的骄傲或者很明显的骄傲，所以这是耻感文化的基础啊。所以日本也是非常强的耻感文化，你去日本就知道了，大家都是啊，生怕打扰到别人，这千万就是读空气是吧？你要到日本就要去读空气啊，别人怎么看我，一天到晚的觉得哎呀，就是有一种羞耻渠道里面。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其实很骄傲的，非常骄傲的，他才是这个样子啊。他如果看自己一无是处，你别人看我，你说我是罪人，比如说使徒保罗，别人说他是粗俗的语言，粗俗，他也没有怎样，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耻感文化呢，它的根基啊，就是人保留心中的那一点自负，那一点骄傲保留在心里，不愿拿去，不愿出去，他才会被这种耻感文化所驱动。然后呢，这种耻感文化天然的就排斥全然败坏，天然的就排斥啊。如果我相信全然败坏了，那别人虽然好像看不起我，取笑我，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我全然败坏了嘛，对不对？但是你总觉得哎呀，羞耻羞耻，因为你心里还有一点这种自负和骄傲在里面，所以你就天然的排斥全然败坏。那么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呢，罪感文化，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面对谁？是面对上帝是罪人啊，这是最重要的，上帝看我是罪人。但是呢，这个我是罪人并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是神看我的。那么所以谦卑就是罪感文化的一个基础。这个谦卑具体是就是我认清上帝，认清自己啊，这并不是说别人怎么看我，我要在别人面前如何如何的如何如何的低头啊，如何如何，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我是在上帝面前认清神的圣洁公义，认清我自己的罪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啊，这才是真正的谦卑。所以这是罪感文化的基础。那么这个罪感文化呢，它天然的就接受全然败坏啊，因为我是在神的眼中，以神的标准看我是全然败坏，那我当然就完全接受啊。那么别人怎么看我呢，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啊，对我来说。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是服侍神，不是服侍人啊。所以耶稣基督，哪怕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人们常常说很难听的话说耶稣，是不是？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因为别人说他这些很难听的话，他就改变自己所传讲的真理，或者改变自己行为模式方式。比如说人家说耶稣你是罪人的朋友，是不是啊？你税吏啊妓女都在你身边，就这样。但是耶稣有没有说哎，别人都这样讲我，哎，我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了，免得人家继续这样讲我。耶稣有没有这样？耶稣没有这样做啊。那么别人说啊，耶稣你的门徒都不守律法啊，不守这个吃饭前不洗手，耶稣有没有说哎呀，门徒你让我丢面子，让我很没面子，你们以后要怎么样？耶稣也没有这样做。而且耶稣不是一个活在耻感文化当中啊，当然耶稣是无罪啊，耶稣是全然无罪，但是耶稣确实是让我们去效法他这个样子啊，确实是效法他这样，就是我们是罪人，确实是罪人，上帝眼中是罪人，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啊，被别人的眼光，被别人怎么说，去让我们觉得羞耻，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所以基督教信仰，我们当然接受全然败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啊，哪怕别人都说我们好，我们也不一定是真的好，我们还是全然败坏的啊。那么我们是真正的啊，知道神的爱啊，神的心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来简单的来分享，就是我们华人文明的功德观念和基督教因信称义之间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确实呢，就是要思想啊，就是华人的功德观念呢，给我们确实带来信仰上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也其实有人说呢，就是对于华人基督徒来说啊，当然我们是华人基督徒，我们不去讨论别的人的问题，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历程呢，往往就是解构或者解除功德观念，回归恩典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对于华人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信仰之路啊，就是一个越来越破除啊功德这种观念，越来越破除，越来越破除，越来越，然后越来越真正的进入到恩典当中这么一个过程啊。好，愿意我们呢都不再 去试图积攒所谓的道德资本，或者积攒所谓的功德，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降服在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这个真理当中，然后也活出因信称义所带来那种真正自由释放蒙恩也荣耀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能够行在光明当中，而不是掉到黑暗里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呢，是这个月的